跟如来不可能一成不可生。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戏玩。
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
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这里。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唱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何利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广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十巴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只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非个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
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去了。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
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优底，以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
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
这一章可以说是以撒这一生的故事，虽然在之前有提到他，之后也提到他，但这一章可以说他一生的一个故事的缩影。这里提到他遇见了饥荒，这里也提到他怎么挖井的事情，这些都是把以撒的一生摆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是怎么经过他的一生，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的功课。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很奇妙，亚伯拉罕所遭遇的呢，以撒又重新遭遇了一次，而且都是碰到饥荒，然后都是要往这非利士地去。非利士地呢，其实是下埃及的前面一站，换句话说，他往这里去，最主要最终他是要往埃及去。所以到了第二节，耶和华就向以撒先说，你不要下埃及，原因就是说要阻止他下埃及。这给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于环境的反应常常是一样的。亚伯拉罕碰到了，他有这样的反应，以撒也同样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神对人的带领常常不一样。神让亚伯拉罕下埃及了，也让他遭遇了一些事情，神也暗中的保守他，但是呢，神没有让以撒去碰到这些事情。神让以撒知道亚伯拉罕发生了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他父亲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让以撒呢再重新再做一次。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别人身上可以学到一些教训，我们可以免除一些试探，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走了同样的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带领不一样，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样子，在以撒身上是一个样子。那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那地有一个饥荒。我们知道这个那地呢，就广义来讲是指的迦南地说的，狭义来讲那个地呢其实是指的别示巴，我们有很多圣经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不提这一点，但是我们就说，我们用狭义来讲，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了一次饥荒。你知道，我们如果环境没有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属灵情形，一直等到环境兴起来以后呢，我们的情况才显露出来。所以神常常借着环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为的是让我们好更加的来依靠他。那这时候呢，亚伯拉罕之前有一次饥荒，这时候又有了一个饥荒。神常常借着饥荒来试炼他的仆人，好让我们呢在碰到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懂得来更依靠他。所以饥荒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当然就是属灵方面来讲呢，我们也有属灵上的饥荒。很多时候有些方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追求，有的时候呢，神也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碰到属灵的饥荒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想到用自己的办法，用肉体的办法来成就属灵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基拉尔所代表的。因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这一块地基拉尔其实就是在迦南地，只是在迦南地靠近南端而已，所以它是属于迦南地，只是呢当时呢是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一直到大卫的时候，那大卫那时候国力强盛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臣服在他的手下，所以一个人属灵情形真的好的时候呢，他的肉体是服在他的手下的。所以非利士人在这里是代表肉体。 但是基拉尔所代表的呢，是肉体里面的良善，肉体里面好的一面，肉体的智慧，肉体的能力，肉体的良善。所以就人来看呢，其实他并没有太差，你看他并没有下到埃及去。但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暂时许可他在这个地方。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碰到了属灵上的不满足，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追求，这时候呢我们就借着肉体的方法想来解决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出了很多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就同样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当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的非利士王也是亚比米勒，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亚比米勒可以说是非利士王的一个名字，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法老是代表他那个王的尊称啊。所以这时候的亚比米勒呢，跟从前的亚比米勒不一样啊。那现在可以说他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边边了。再下去的话可能就要往埃及下去了，所以这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就是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那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呢，我们首先我们就看见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就是要挽回他，不要让他下埃及。神特别保守以撒，这也是以撒蒙福的一个原因，因为以撒的一生没有离开迦南地，这是他一个蒙福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因为他是承受产业的，他必须要留在迦南地，所以神允许亚伯拉罕下去，但把以撒给挡住了。他怎么挡住他呢？是向他显现。所以如果神向我们显现呢，我们就容易有信心；如果神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比较容易顺服。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显现呢，你要叫我们顺服很难，你要让我们有信心也很难，但神特别恩待以撒，就向他显现，所以你不要下埃及。这边特别提到下埃及，埃及是往下走的，代表是堕落的，是往世界去的，落在生活的里面。他说你不要下去，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那这里我所指示你的地到底是指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这样读，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这就是基拉尔，但是等一下我们就要证明他其实他这个指示的地不是基拉尔，他的指示的地其实是后来的别是吧。然后接着神就说你寄居在这里，所以你看这是他寄居的地方，神没有意思叫他长久下去，因为神知道他因着饥荒的缘故呢，他本来是想下埃及，但神把他阻挡到让他留在这个基拉尔，这不是神最忠心的旨意，神暂时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是神许可的旨意，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哎，神好像没有阻止嘛，神应该这就是神的旨意，但这不是神的，不是神最完美的旨意，最少不是神旨意的中心啊。我们只是在神许可的旨意之下，只是一个暂时，神好像暂时顾念我们的软弱，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神主也给我们了，那大概这就是主的心意，那是因为我不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或是允许的旨意。有的时候神因着我们的软弱暂时答应我们，好，所以主就说，神在这个地方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也就是你不要下去啊，只要你留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会与你同在，我的同在呢也带下了祝福啊，要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应许的福，现在全部都要归在以撒的身上，因为这些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因着神坚定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呢这个福就落在以撒的身上。今天我们都是走亚伯拉罕信心的路，同一个路的人，我们是跟随着这个信心脚中的人，所以所有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都要临在我们的身上。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看一个做父亲的对他的儿女所造成影响也相当的大，所以一个敬虔的父亲 对他的孩子也造成金钱的影响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啊。神常常借着我们，如果我们顺服的话，借着我们呢，把祝福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但不一定是指我们家人而已，就是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有接触的人啊。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这里的后裔是单数的，所以实际上是指的主耶稣啊。所以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后裔是单数，指的主，所以主自己也讲过，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后裔就变成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了。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当然都是赐给主，因为主是 掌管这个整个地的权利。这个后裔也指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里面啊。而且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特别是讲了千年国度，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呢，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这些话呢包括了吩咐、命令、律例、法度。换句话说，神所有出于神的啊，他都听从，不管是吩咐或者命令或者律例或者法度。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拣选的，对不对？我们有拣选，这些话我们能听，那些话我们不能听啊。这些话我们能顺服，那些话不能顺服。但是呢，以撒的蒙福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命令、律例、法度，这讲到神话语的各方面。这时候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他就住下来了。那地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我们看见他落在同样的饥荒里面，来到同样的基拉尔，然后回答的话跟他父亲一样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人的本性，从天然的本性其实是一样的啊。另外一方面，人也很容易模仿。我相信这些话呢，大概他从他父亲那边有听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尊敬一个人，或者我们很看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常常不会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所讲的都是对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倾向，只要是出于他，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亚伯拉罕所犯的错误，以撒也造成无形中就好像就印在心里面，他很自然的也发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那是我的妹子。亚伯拉罕说妹子还最少说了一半的话是对的，以撒这个是完全没有什么根据了。原因是什么？原来我怕他怕说是我的妻子，所以他害怕。要知道惧怕啊，常常是仇敌的一个攻击我们或是要对付我们的一个立足点。你知道仇敌要攻击我们啊，他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有一个立足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步，我们常常留给仇敌的，就是惧怕。当你一让仇敌这占住了这个惧怕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很容易攻击我们。而且呢，我们所惧怕的，就像约伯所讲，我所惧怕的就迎我而来，你知道？因为你惧怕，所以他就把你惧怕的放在你的周围，所以惧怕常常是我们给仇敌留地步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记住神的话，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还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因为他害怕，他就说这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你看前不久耶和华才向以撒显现说我要与你同在， 这时候他就忘了。如果他记得主跟他同在的话，他大概不会害怕。所以很多时候啊，也不能说神没有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的反应啊，常常跟不上神的话，以至于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跟不上我们所蒙的恩，可以这么讲，我们行事为人没有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他把神的话摆到一边了，就忘了，所以他才会害怕嘛。如果你看，所以神实在是很怜悯他，神先向他显现，先向他说话，但他还接受不来，所以就造成了这样可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碰到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里面有反应害怕，而应该是我们想神怎么向我们显现的，神怎么说话的，我们要抓住神的话，我们里面就刚强起来。他说恐怕这地方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容貌俊美是神赐的福，但很多时候神的赐福呢，反而好像容易造成我们被攻击的对象。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讲到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福的，有的时候可能带来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祸的可能是福。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只要是跟着主的话，不管什么样的情形都是福。如果我们离开了主，其实再好的你也变成你的祸。而且他在这边呢，恐怕他害怕，可是你发觉你到了下一节就看他在那边住了好久都没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害怕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害怕都不会发生的，少数真的会发生的话呢，我们即使害怕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都是神的允许的，我们靠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都白害怕。所以你看他在那里住了好久也没有人来找他，也没什么事情。其实他在那里住了很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戏玩在原文意思就是亲热的意思你看过了很久，这个王就看见了他们这样。所以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隐藏一时，但你不能够隐藏太久。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信徒的生活其实很重要，因为外邦人常常在那边看很容易就看出了一些你从前跟你从前讲的话，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你所做的跟你所说的不合，就像这边所讲的，他所做的他们在戏玩跟他所说的妹子不合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周围有很多人在看，而且不只是他们在看，人在看，你知道我们也是被天使在观看，我们好像在一台戏有好的天使有坏的天使都在看所以这就叫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如果今天我们是在暗中，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对不对？在大白天大家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事就不敢做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只是一台戏，哇，好多人在看我们就会很谨慎我们的行为就在光明中行，就不至于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就亚比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所以人家就来质问他了，因为发觉他所做的跟他所说的不一样。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你看以撒所想的，其实人家一直都没来找他妻子，都没死因为神一直在保守他，你后面就看到他所讲的话，民众险些有人跟你的妻同寝，就说并没有。那他们，但是他们试着要做，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神在保守他，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在暗中是在保守他所以他的担忧其实是白担忧我们也常常有同样，我们常常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白费力气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一定是枉然的。对，所以神说我与你同在，神就是同在。所以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幸而有神的保守。”但这里也看见了亚比米勒在责备他所以有的时候 被外邦人责备啊，我们更羞耻啊。他说把我们陷在罪里，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一点点小的错，你这边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大的罪，造成别人陷入一个大的罪中啊。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谎言可以燃烧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出来啊。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所以你看在这里亚比米勒讲的话啊，就禁止沾他啊，就是别他的众民来做这样的恶事。所以在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亚比米勒跟从前亚伯拉罕的那时候的亚比米勒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啊。但是呢他们也从那边有学到一些教训啊，因为曾经神曾定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好像还有这样的传统留下来。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呢，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为这个在上位的来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日啊，因为这些权柄都是神给的，所以要为这些掌权的来祷告，使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能够平安的度日。否则的话呢，如果这个这在上掌权的不能够持守这些正义的话呢，你看有很多事情要发生。而到这里以后，我们就看见以撒就在那个地方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那一年是指的哪一年呢？就是有饥荒的那一年。在那里有饥荒的时候呢，他有百倍的收成。为什么是百倍的收成呢？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你看神说要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神就赐福给他。所以他的收成不是靠他的劳力，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百倍的收成，我们多少自己还要沾一点光，觉得自己有一些，但这边明明写得很清楚，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今天所有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收成啊，严格的说来都是神的赐福，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也许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有多少能干的人根本就倾家荡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看见明明是耶和华赐福给他，而且神为什么赐福给他呢？因为他顺服。神是跟他讲，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你寄居在这个地方，我要赐福给你。所以因着他的顺服，神就赐了百倍给他。我们这个百倍是指着一个极大的丰收，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做过比喻，对不对？30倍、60倍、100倍，所以100倍是一个很丰富的收成。所以这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呢，神的祝福常常让我们落在喜爱神的祝福的里面，而没有呢去追求那赐福的主，这是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这个地方的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看见了，而且他这边讲到以撒在那地耕种，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耕种？你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在耕种，你有没有看到雅各在耕种？但以撒在这边耕种，对不对？你要耕种的话，比方说你要在地方住的蛮久的，神是要叫他寄居在这个地方。等于他在这边住了很久，你们看到他不打算走的意思啊。他又在这边耕种，代表说你一定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要等着收成嘛，所以你打算定居下来了啊。而且你定居下来以后，神又赐福给你，照人来看这是太好了。接下来呢，他又讲到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换句话呢，他的财富是越来越增加，神不仅是一次祝福他，两次祝福他，一直在祝福他，一直让他变成了一个大的户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如果读到这里的话，你就发现亚伯拉罕不是以撒大概不会走了，对不对？他在这个地方实在很蒙福，神赐福给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神的赐福啊，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一个目的啊，神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去认识那位赐福的主，让我们更渴慕这位主，而不是他的祝福。你有了这个赐福的主，你当然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有了这个 神的祝福，你不一定有神的有神的自己，或者说你有了祝福，你不代表有主的同在。所以神要兴起环境来，所以你看见接下来神要兴起环境来，要把它带回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他真的是要定下来了，怎么有非利士人来嫉妒他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当然是代表肉体，那很多时候神的祝福呢，往往引起肉体的嫉妒，因为肉体呢只能够看别人比我们不如，不能看别人比我们好，因为肉体里面满了骄傲，满了嫉妒，所以神兴起这个环境来。所以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这边讲的这个井呢，是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这个井塞住又填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井，等一下你如果读到后面，你会发觉还有一个活水井，啊，到了十九节有一个活水井，所以这里的井跟那活水井是不一样的。这里所提到的，因为在当时非利士地，或者说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啊，他们的井主要有两种。有一种的井呢，就是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坑洞，挖得蛮深的，最好是能够到达底部，是很坚实的石灰层那个地方，就是说不容易渗水进去。他们就挖了一个很大的洞，这样万一下雨的时候呢，水可以在那边储存起来。但不仅这样，他们还要挖一个沟壕，从山脚下一直挖一个沟，一直通到这个洞，所以山上的水呢也能够从这个地方流到这个他挖的洞里面，这就是那个井，这边所讲的井。所以呢，以前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这个井呢，非利士人不但是塞住了，意思就是说把他这个沟壕给堵住了，水就引不过来了，连把这个洞都填满了。换句话说呢，他要断绝他的生路，不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生存。不仅如此，亚比米勒还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那就把他赶走，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本来他是住在基拉尔，现在呢他住在了基拉尔谷。一般这个山谷呢都是他们畜牧用的，或是那些比较生活条件好的，他都住在比较高的地方，山岗的地方。低谷呢就是那些畜牧的或比较贫穷的住的。所以他被赶了以后呢，就来到了基拉尔谷，在那边支搭帐篷。从这里可以看见，当他在基拉尔的时候，人在这边排挤他，现在他就落在了谷中了。这让我们想起的雅歌书，歌中之歌雅歌书。你知道雅歌书第二章又提到什么话吗？你来看一下，歌中之歌雅歌书第二章第二节，我的佳偶在驴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百合花就预表这个驴子，就在这里可以说就预表以撒。以撒是在荆棘内是什么意思呢？那荆棘就代表肉体啊，就在非利士人把他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就好像百合花落在荆棘内，荆棘有刺，对不对？所以他就被赶走了。然后你看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现在这百合花是在谷中。谷中的百合花代表什么？是神在眷顾，对不对？如果这百合花是在家里面养的话，是人在眷顾，人的照顾的。但百合花如果是在谷中的话呢，代表野地里的百合花嘛，是神所眷顾的，他也不纺线，也不耕种， 神所赐给他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还要尊贵。所以你现在看到他本来是在基拉尔，他是在非利士人当中，本来他觉得过得好好的，没想到旁边都是刺，荆棘中的百合花，现在被赶到谷中了，变成谷中的百合花，神在拯救他。所以你看见没有，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怎么样，就支搭帐篷了，本来在那边住下来了，现在回到了支搭帐篷的这个地位上，而且是在基拉尔的谷中。我们知道谷呢是特别代表洼地啊，代表一个人很深的经历，或者说代表一个人这暗中的经历。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这里的谷呢是特别是代表我们在主里面学习那更深的功课，学习更谦卑更隐藏的生活。本来他是在高地，现在来到了谷中，所以神一步一步带领他。而且基拉尔谷本身呢就是指的又深又狭长的谷，深是代表我们刚才讲的深处的生活，狭长呢是代表窄路，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所以神一方面兴起环境来，一方面是在让以撒呢就来学习，慢慢学习更深的功课。因为从前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呢，以撒必须要再重新来学习，因为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不能够不是这样传递的，你必须要重新来走一趟。所以接下来就讲了，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造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那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挖了很多的水井。亚伯拉罕挖的水井呢，可以供应很多的人。这说出了就是从前的人，从前神兴起了许多属灵的人，属灵的儿女，他们在世上的，在他们当世的时候呢，他们从神领受了许多宝贵的属灵经历，他们借着他们的经历，借着他们的传记，借着他们的著作呢，能够供应当时代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在世上所挖的水井一样，他能够供应当时代的人。今天这些水井呢，在死后呢被非利士人塞住了，换句话，这些属灵的东西呢，照理讲我们也很容易承受，因为我们里面也有这个井，但这个井呢被塞住了，被谁塞住？被非利士人塞住。非利士代表肉体，所以很多时候呢，因着我们肉体的挂虑、肉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就把这些东西塞住了，所以必须要重新挖掘起来。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人前面的人所领受的、所经过的，虽然是成了我们今天属灵的产业，我们可以借着他们的著作、借着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领受。但你不要忘了，这只是头脑的领受，你还不能成为你自己的供应，因为你里面有肉体，所以你还需要挖出来，还需要十字架的更深的工作，你才能够供应自己和别人的需要。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否则的话，我们看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觉得我们得到太多的帮助，我们听了太多的道，太好了，但这还不是我们的，这还是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井，我们必须要重新挖出来，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肉体受到对付。所以这些井呢，人家是照他父亲的名字取的井，因为这是他们最开始有的经历。以撒的仆人就在谷中挖井，也在谷中挖，便得了一口活水井。这活水井是非常的宝贵，这活水井就是说它不是引来的，也不是从天上，它是从里面自动冒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在当地来讲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如果我们也在谷中挖，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让我们的肉体情欲能够被对付的话呢，从我们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涌出来，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把生命赐给，还让我们生命得得更丰盛。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丰盛，并不代表我们里面没有那个泉源，我们已经有这个泉源在了，只是这个水被堵住了，所以还需要在谷中挖。如果你挖得够深的话，有个活水井，自然的涌流，活水的江河，你可以供应不但自己的解渴，你还供应周遭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往深处去，要有隐藏的生活，要走窄路，要对付的清楚干净，让这个活水的出口没有任何的堵塞，就有一个活水。这时候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增进。基拉尔的牧人我们知道就是代表就是腓力斯人，所以这代表了肉体的情欲。以撒的牧人呢就代表圣灵，所以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他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相争就说出了他们没有安息，以撒在这边得不到安息。所以很奇妙，明明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与你同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么多的问题呢？为什么你要开始嫉妒他，你要把他的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都塞住了，他被赶到谷中，然后好不容易他挖出来的一个活水井，又有人跟他相争了。所以你就看见神不是不与他同在，神不是不赐福他，神让他要他站对地位，要在他该站的地位。换句话说，神要他所得到的是神的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神是在我们周围信息环境来，要把我们逼到一个程度呢，就逼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看见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把我们逼回到别是吧，要把我们逼回到别的地方。好，所以在这地方呢，他就说叫埃瑟，这是以撒所挖的第一口水井，被叫埃瑟。在这里他没有安息，在这里他有相争。但以撒呢，你看见他没有跟他们争，所以以撒他一生就是在学这个顺服的功课，在神的面前，他学习顺服，学习安静。但是并不代表他就软弱，因为他继续挖。好，你们增进我就给你，我继续挖。所以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增进，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拉。这西提拉是为敌的意思，换句话说呢，现在逼迫更厉害了，本来是相争而已，现在是为敌了。所以神的兴起的环境是越来越厉害的，要把我们带回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抱怨，对不对？我们不明白嘛，我们说奇怪，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的路为什么是越来越难？我们为此要感谢主，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的心意啊，主没有意思要苦待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正路上，主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主要把我们带到别是吧去。但是以撒很宝贵，就说好，第二口井挖了以后呢，你们要我又再离开。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一个井埃瑟呢，好像你知道，好像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所讲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怎么样，你还右脸还要给他打。你看第二个就是他的右脸了，西提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示。这不是说你故意要靠着自己的忍耐，人家打了我一个左脸，我还把右脸给人家打，人家忍耐的话，你迟早要爆发出来的，这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呢，没有人真的能够按着山上的教训来行，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得出来，唯一能够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主。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没有主丰富的生命呢，你活不出这样的生活。那反而如果你有这个生命呢，你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有人打你的右脸，我左脸也转过来让你打，有人强逼我走一里路，我两里路也跟你走，有人拿你的内衣，我里衣我外衣也给你。所以以撒现在这边一方面呢，神在环境上兴起来对付他，一方面呢也让他在学习这个生命的道路， 和生命的道路。所以以撒就离开了，以撒离开了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震惊，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原文的意思就是宽广的意思，他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他在这里昌盛。你记得在诗篇第四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使我们宽广，而是在困苦当中。 对，所以今天呢，神把他带的，你看经过了哀色，经过西提拉，这都经过什么？经过困苦。但经过困苦，困苦不是目的，经过困苦是为了要他宽广。所以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那什么叫做宽广？宽广呢，如果你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要把他丢到火窑去的时候，那真的是困苦，对不对？可是他怎么宽广呢？三个人变成四个人，你没看见？本来是三个人，跑出四个人来吧，多了一个人，那个人像人子。所以什么叫宽广？宽广就是说，当你经过了这些困苦的环境以后呢，主的生命在你身上显出来了，那叫做宽广。宽广还不是外面的这个昌盛，宽广来是说呢，人在你身上看见了神，那就宽广。所以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借着这些困苦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以发表出来。所以他给他的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照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好像会留在利和伯，但是很奇妙，神还是继续把他带领。他慢慢慢慢他就摸到了神的路了，所以他其实他并没有留在利和伯，他摸到了生命的路了，他知道神要他去的地方，神所指示的地方真正的还是在别是吧。所以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去。我们知道别是吧对于亚伯拉罕和以撒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里他们曾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住在别是吧，我们从前读过他有很多很美好的经历，所以他就从那里就上到别是吧。你看见前面是下埃及，这边就是上别是吧，换句话他是往上的，这条路是往上的，上到别是吧去。就在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你看就在那一天，他什么时候踏到了别是吧的那一天，神都迫不及待要向他显现，神一直要向他显现。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地方站对了，那神巴不得向你显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神没有向我显现，那地方站得不对嘛。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一天晚上，神迫不及待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看在别是吧，神再一次向他显示他与他同在，叫他不要惧怕。他知道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经历以后呢，以撒是害怕，对不对？是害怕，有那么多人的敌对他，但神说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为的是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在旧约里面很少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你看多宝贝当他一回到这个对的位置的时候呢，与神的交通就很通畅了。 朱莉就谈了，谈一方面是讲到奉献，代表说他把自己重新的奉献。当你站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你摸到了那个生命的主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献给主，你就很容易跟主恢复了那个失去的交通。不仅呢他筑了一座坛，他也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他懂得怎么来依靠神。经过了这些事情，他懂得更懂得怎么来依靠神的名，并且直达帐篷。你看他还是在直达帐篷，对不对？换句话说他持守住他做客旅的生那个生活。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你看接下来就是一口井，换句话说还要继续往深处去，得到属灵的供应。所以从这一段里面你看见多美，回到了神心意的地方。换句话说呢，他回到神的自己的面前，他没有留在属肉体的地方，他没有留在那些祝福的里面，他实在是来到了主自己的前面。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你记得以前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比米勒也带着他的军长菲哥，这是多带着他的朋友亚户撒。军长是管这个军队的，朋友呢大概是他的那个献祭的，就是他的参谋，可以说这样子。所以可以说他带着文武的官员从基拉尔来见以撒。来见以撒，然后你看他们主动来见以撒，以撒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你同在。你看见不止雅各知道，雅各晚上神跟他讲会不会要与你同在，人家都看得到，好像这个同在已经满意出来了，连他的仇敌都看得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样，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你看现在呢，他们反而害怕了，仇敌害怕了，要跟他立约，要跟他起誓，免得他来害他们，你知道。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你知道箴言书16:7讲的话，人所行的若是讨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你看真的是真使他仇敌来跟他和好。所以他们要说我们来起誓来立约，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你看他们实在是有害了他，那他们这样讲。所以你看一个属肉体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不如我们两下彼此他打发你平平安的走。所以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你看这以撒在这里的表现一方面以撒跟他们有分别，但以撒呢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与他们和好相处，能够跟他们和平的接待他们。这里也说出以撒设摆筵席，就说出了一个真的有深处学习的人呢，常常有东西来供应人家，随时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他能够设摆筵席。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追求的实在太少，我们摆出来的可能一点小菜而已不像人家一摆就是设摆筵席很多人可以吃。然后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那很奇妙，就在那一天，他不但地位站对了，他也跟把周围的环境把周围的这些敌人都摆平了。换句话，他能够 站对位置，而且对环境也有一个正确的那个处理之后，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你看他在前面在二十这边二十五节在那里挖井，对不对？二十五节他在那竹坛嘛，求告耶和华的名，支搭帐篷在那里挖井嘛，就在这一天出了水了。很奇妙啊，就是说之前他在挖井，在那挖挖就挖到他这些问题都处理完了，水就出来了。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地位对了，我们事情处理的按照神的心意处理了之后呢，里面就水流出来了，活水就出来了，活水的供应就出来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示巴的意思就是启示的意思，启示的意思。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别示巴就是启示的井。以前呢那个地方叫做别示巴，现在是这个城叫别示巴。换句话说呢，现在整个城就比他原来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地方更大了，那整座城都叫做别示巴了，一直到今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神怎么带领以撒一步一步的回到他的心意的面前，怎么一步一步的训练他，走这个牲畜的过牲畜的生活，走这个施加的道路，引着他回到神的面前得到活水。最后是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低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以撒四十岁娶妻，以扫也是四十岁，而且我们知道以扫四十岁的时候正好是以撒一百岁的时候，因为他六十岁生他们的，也是四十岁娶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你看以撒跟他妻子们常常使他愁烦，为什么呢？很可能因为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你知道以撒利百加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有孩子你看拜偶像或者走偏的路，真的是让我们心里愁烦。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对的，对的。